第44页倒数第三行，问：今此论中料以四门分别，一叙所因，二是题目，三张烦难，四四本问。现在开始解释这一部《阴明入整理论》简料的分成四大部门。第一部门来叙述所以讲此论的理由，或者这个阴明的引致的解释。第二来试题目，解释阴明入整理论这个题目。第三来从反面设出很多问题来讨论，把这些讨论的这些问题疑难呢都把它彰显出来。这三门解决了之后，来到第四来解释阴明入证理论的本文。下边看46页，还是阴明大书的原文。第一，叙所因者，阴明论者，原为佛说，温广益散，备载众经，故第次云：菩萨求法，当于一切无明处求。阴明论者，为破邪论，难立正道。这是这个阴明大师的原文，下边是解释这一段文字。这里边他引用了一部论点，这部论点呢就是菩萨十地经论，它简称叫地次。这部论点是从瑜伽师地论里边揭露出来的，等简本，它相当于瑜伽师地论的第一卷和第15卷。瑜伽师地论有100卷，这个从那个100卷揭露出来的，在没有作者啊，瑜伽师地论的造者是密勒菩萨，是密勒菩萨所这个无著菩萨记录的，这个是从那里面揭露出来的，所以没有作者，只有这个梵译啊，梵译是汤武称菩萨翻译。下边是明灯草解释的文字。一招劝意，一照的照，招是会照法师，劝是阴明入证理论劝要这本书。那一照会招法师阴明入证理论串要的意思怎么样？于此门中，在这个叙所引这一个部分里边，有五所引，可以分成有五大部分。我们前面也谈过，佛教在唐朝有大乘八宗啊，小乘两宗等等的，里边有一个唯识宗，也叫慈恩宗，因为是慧寂大师在慈恩寺所建立起来的。但是这个唯识宗只传了3代就没有了。
第一代就是我们这个阴明大师的道德慧寂大师。那个第二代 就是我们现在说要引用的这个会导的第三个呢是制作，因为这个中西学法像不大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，所以大家都不习惯学，这四川的三代呀就没有。那现在我们依照这个凿子，就是微师中的第二代慧照大师，他做的一本书叫《阴明入正理论串要》。慧照大师穿药的意思，在叙说印这一部分啊，把它分成五部分。哪五部分呢？啊，下边看第一部分，用引号，就是那个阴明大师的原文啊，从阴明论者开始，一直到安立正道为止。那这一部分呢？是来说明佛所说的阴明。那第二部分呢，从这个戒除诸目一直到力破自遮为止啊，是来说明世亲菩萨的阴明。那第三呢，从有陈那菩萨一直到照解之所有到这个为止呢，是来说明大玉龙，就是陈那菩萨来说的阴明。到四企业上去了啊，四企业第二行。第四，从桑杰罗祖一直到一位持律这一段呢，是来说明天主菩萨的阴明。那第五段呢，从这个大师行智一直到施难有鬼，这个是来说明宣庄三藏反义阴明，分这五段。因为他是分这五段，他只是写明了开始的那四个字和到哪里的那四个字，中间我们看不清楚，所以我把这个原来的完整的啊，把它影印出来贴在下边，我们再把它念一念，就知道从哪里到哪里讲的是什么内容了。看那个四十七页下边那个啊，金持令中料以四门分别，一叙说印，二是题目，三章法难，是四本文，这个没问题了啊，就是把我们这个论的整个把它分成四大部分。第一啊，叙说印者第一部分，谈佛说的阴明啊，我念一下啊。是阴明论者原为佛说，闻王一山被带众敬，故第次云：菩萨求法当于何求？当于一切无明处求。求阴明者，为佛邪论安立正道啊。到这里为止是来说佛来讲阴明。下边第二段，戒除诸目，创标真事，圆寂事情，显称一事，虽刚寂一列而犹自未分，故时
宾主对样，又以立破之证。到这里为止，是贪世亲菩萨所讲的因命。下边有陈那菩萨世称命士，贤界千佛一佛也，泥迹严肃七律等次，观数作之厉害，神无意之翻耀，遇事压骨震喉，晕下辩彩，三身蓬菩萨足，高数百尺，唱曰：佛说因命，玄妙难究，如来灭后大义论绝，今竟福至幽渺，甚大圣旨，一命论道，愿请冲轰。菩萨乃翻圣光，照住即感，是彼南印度安达罗国王见放光明，一入金刚定，情证无学国。菩萨曰：入定观察，讲事深尽，信其大脚，非愿小国。王言无学国者，足胜优雅，请尊赎证。菩萨福之，欲水汪情，妙吉祥菩萨因贪执惊曰：何舍大心，方行小智，为广利益者，当传十世所说欲切论，狂正拓纲，可知因命，冲成规矩。陈那敬受指挥，奉以周宣，于是亲师燕京，作因命正理门论。正理者，诸法本真之体义，闷者权衡造劫之所有。到这里为止，这么一大段是贪陈那菩萨讲因命的经过，下边是贪天主菩萨讲因命的经过。桑揭罗祖即其闷人也，其绕数丈之势鬼谷，都山中横，游下之势绚丽，空闻离乐而已。继而善穷善亮，妙尽二印，其八门通于二意，考核前者，规模后营，总客刚记，以为此略。这一段是贪桑揭罗祖天主菩萨他来弘扬因命的经过。下面第五段贪宣众大师，大师行至北印度境加斯密罗国，法救论师事，奉大论师生切耶舍，此云众称特善沙不多，即因生明论，创通考卷，变小玄佑，后于中印度境摩揭陀国，福遇斯罗巴特罗菩萨等，冲朝尤为更尽其趣，披职业而清其根子根底啊，熏破烂而救其元穴，遂迁修而固物，为列国师之方献，宣宗弘扬，用诵初学，数十对阳邪正，实乃有鬼。到这里为止，这是第五段来谈宣宗三藏翻译因命的经过。下边是一个结论，这个啊，实乃此论之因起。我们希望这个歇气了，就能够把这个讲完就不错了。这里边看着资料，它包括了很多情况。我们46页说的啊，第一叙说印者，因密论者，原为佛说，文广义山，备在众境。 故弟子愿菩萨求法，当一切无明处住，一明六者为佛邪论安等。这一段是谈的佛所说的因命、啊、我们看第四十七页。第六行啊，经词问者，现在我们刚刚读的那个46页那一段文字，一名大圣的文字，出佛所所言也，是第一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因缘。言佛所所应的，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因命，这是一个帽子的，是一个题目的。下面他谈了，夫法性甚深，为一切智乃可穷尽，教相宣义，非足圣者训示所指。然这妙敌所圈，莫过二体之理，推其能说，乃称三藏之问。虚不言善，一因之说恒赞，或谈二体，不二之意昌存。故知诸法之相，非定一义，永无俱废，信言路卷，教理甚深，岂不知矣？但以非眼为生四字，非字莫能全而空，是故法王虽根胜利，料开二障之境，顺其意乐，广遍五明之教。这一段他从这个理论上来谈佛所说的因命，不是从历史的实际上啊，从历史的实际上也有啊。你看那个天台宗所尊的那个《法华涅槃》啊，《涅槃经》里边那破是师啊，师外道的四宗这个学派啊，那就是因命。我们讲47页啊，夫法性甚深，为一切智乃可清取。因为法性抽象，它不是浮沉在表面上的现象那样的容易观察，那样的容易理解，所以要看法界法性啊，最原始的这个宇宙或者本体的面貌，为一切智啊，非要具备了一个不变的了解的智慧，才能够穷尽。这是从法性上说，那它是相对了法性。说是如此，那从教相上说呢？教相宣，平常是应该其他的文章里边，这个是都是说是宣这啊，我们这里是宣义，义就是下这个下的壳啊，就是佛法的体相。也是非常的轩远的啊，非常的神秘的。但是这个宣这就是那个一个那个责任的责了、啊、左边还是一样的，我们这边左边是一个叶子，就是那个北京不有个颐和园吗，慈禧太后那个这个遗址啊，这个遗址就是非常和乐的，非常那个安逸的，这样讲也可以。那就是佛教的体相啊，是非常玄妙融合的，是这样。 那法性甚深，一切智才可穷尽。那教相的宣描如何，也是非诸圣者的训示啊才能够知道的。这个非诸圣，他这个非的就是他是对着前面那个为字，那个为字是肯定的啊，这边呢是否定的啊，那就是法性甚深，教相宣矣啊。这个一个是深，一个是深奥，这个宣可以当奥讲啊，这是一个神秘的意思啊，也不是啊，不是诸圣所能够啊来寻求了解的。对，下边他又反过来说，然这妙底所选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底是看的，是观察细看，是念读也可以啊，这个字有是破音字了，有四种读法都可以，我们在这儿可以说是当观察考察讲啊，就是微妙的考察所了解所解释的也不过是二谛之理。虽然前面那么讲说法性甚深啊，教性宣矣啊，但是归纳起来也不过是啊真虚二谛，或者是空无二谛啊，二谛很多了，凡是两个对照的你都可以把它叫成二谛，真假也可以，空有也可以，那个第一体也可以，虚体也可以，啊，世间除世间都可以啊，就是反正就是不过这个两个对照的这个道理。那所以这个二体之理啊，我们怎么能够把它演绎出来，怎么能够把它解释出来，怎么把它了解出来啊，推其能说，我们推论它啊，推理它，它能够讲说的变成最后演变成啊三藏之文，就是变成这个经论论三藏的经。我们现在讲三藏是经义啊论这样的一个分法，其他的分法也可以啊，分成这个菩萨藏啊、声闻藏啊啊或者杂藏啊，也可以。但是一般传统的啊，
他也算很多，他也是正神心之所生嘛。
这段文推从两个对，他这是都是对仗的文字了啊，教相跟法跟前面那个法性来对照啊，甚甚跟宣仪来对照啊，威胁智啊是跟这个非诸圣者来对照，这个乃可穷尽跟熏师所指来对照。那我们就说呢，前面这个啊法性甚深无一切智，那个清净是从肯定方面来做的啊，所以假如有一切智啊，就可以穷了解，就可以穷尽了解这个法甚深的法性啊。那前面呢又从这个否定方面说，但是教相的这种轩辕神秘是吧，不是啊一般的就是圣者呀也难以啊来能够啊熏那个熏，就是来讨论的、啊、问题问答说能够知道的。
那这点句话里面是涵盖什么
啊，
比如说那种论理跟那种那是正方面，前端就是什么，后端就是什么。
这你这样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前面那个法性虽然是圣，但是它是一个总的道理啊，它比较是比较这个是一个共同的道理，所以还是一切日啊还是可以穷尽。那教相呢，那就不然了，教相因为千差万别，里边就是从这个细节上啊来看，就是不容易，因为它是每一个司空不通啊，那个人事不通啊，司法界不通，各种教理不通，它比较成一个纷纭啊，全面的啊，比较一个庞大的，所以不容易了解。前面是一个原则啊，后面是一个细节，这样解释啊。前面比如是一个肯定的，后面是一个否定的。你看前面是一个伪字啊，后面呢是用一个肥字。虽然这样讲啊，不过微切字或者非诸圣贤，但是把它综合起来归纳起来，不处于二谛之理，那就是用这个归纳的方式。虽然说是你教相啊宣义很多是吧，或者是很纷杂纠恼不清，但是总括起来不出于真虚二谛啊，或者真假二谛这样的一个道理。那这个道理演变成语言文字呢，就变成三藏法宝。虽然变成三藏啊，虽不言三，虽然把这些教相归纳成语言文字，分成三大类，因之所恒在。但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，它还是在一个系统啊，一贯的啊，一个系统前后一致的，是永远是这样子。那或贪二谛，不二之二之意长存。你看，它都是来对着的啊。前面就是说啊，虽复焉三，一因之所恒在啊，或贪二谛，不二之意长存啊。那恒在跟长存，它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文字技巧啊，它是个讲那个对仗啊，音韵呢、啊，它是用的不错，所以说文字做的文章做的好就是。前面说啊，虽然是三藏，但是整个里边的系统是一致的。还是一因之说，虽然说是二谛，但是二谛讲的还是一味的佛法啊，不是讲把它讲分割的，讲二元的，不是说不二之一，还是长恒存在的佛法里边。那下边就是一个结论啊，故知由于上面所说的，我们知道了啊，诸法自性非定一义啊，就是从总相上说，诸法法就是一个法啊，自性；从这个分别上说啊，又产生了很多教相，那是义的。所以这个诸法的自相没办法定出一，或者是定于二，说非定于一，也非定于一，就是这个在那个总论上开始的时候，就是讲这个八部啊，就是从否定方面论述菩萨啊，所以说不一也不异啊，也不来也不去，这样就是都是从因为从正面道理从正面讲。比较困难，从反面讲容易凸显出来，容易比较这个能够周延。你看那个法律的条文，它都是从反面来定， 或者从正面来定，用从正面来定总是有漏掉的，总是没有，你不能把所有的前些的事情啊千千万万都写出来，那从反面一个否字，那把所有的呀都涵盖进去。所以诸法之相非定一义，与物俱废。这个用分号不适当啊，我们还是用这个逗点，就是因为非定一义与物俱废，这两个用分号当然可以，这两个可以并排，但是用逗点也可以。那这样呢，又不能说是诸法是义，也